我们今天就进到第625节哈。那在前面那一节呢，我们有提到一个观念哈，这个观念就是说，其实呢，我们的物质的运行哈，就是说你看到的任何东西，你觉得很结实的，或者是说觉得好像很坚硬的那些东西呢，它其实是原子跟电子在绕行的。好，那这个原子跟电子在绕行呢，它是按照什么东西绕呢？它是按照我们说内在的声音。好，那什么是内在的声音呢？其实内在声音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它启动内在的声音。那因为我们自己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这个思想它事实上是用一种内在的声音在 broadcast 出去，是在广播。那对着哪里广播呢？对我们的整个内在世界在广播。那所以我们现在的外在生活呢，它其实是由内在的思维广播出去以后，借着我们的思维的这个形式而取得外面的反应的。那像这一节课的话哈，算是给我们一个更大的震撼了哈。它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真正来说呢，你以为的外在世界的运作呢，它全部都在内在运作而已，它全部都在内在运作而已。那它如果是用纯粹用讲的话，它只是在讲邪理，对不对？它在这一节当中，它提很多例子给我们看。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当有一部车子开过来，然后撞到你的时候，你可能眼睛都还没有回过头来，可是你全身的所有的细胞的反应会跟着做。那之前的话，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们不有提到一个例子吗？说有一个救火员去消防员去扑灭那个火灾嘛，一进去的时候呢，马上跟所有的队长马上跟所有人讲说立刻撤退。那因为已经把火都熄灭了，为什么要讲说立刻撤退呢？那是一种直觉。而这个直觉呢，他一撤退完之后，整个楼就整个塌完了。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火源不在他扑灭的那个地方，可能他是个厨房，你是扑灭那个火，可是真正的火源是在底下，所以他上面会结了一个温度。那个时候在问这个队长，消防队队长，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下这样的指令，可是我的内在我的直觉就告诉我说现在必须要把所有人马上往后退。如果你们之前有看到一个日本人，好，他用武士刀，然后他可以比如说我现在对你用非常小像米粒那样小的子弹往某个方向打，他可以用武士刀把它切成两半。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影片吧。好，那根据科学家的说法呢，从打出去这个枪打出去到他的那边，他无法反应的，就是你觉得他打了哈，你想反应的时候，你那个刀一定是比他打的动作要稍微快一点，因为我们人的那个机械性动作不可能比枪快。好，他不但可以打得到，而且他可以把它切成两半。那问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话，他其实应该，我们就说他其实是个内在信息。那这个内在信息的话，最近我们在看那个快思慢想嘛，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按照我们说快思是来自一个直觉，就看到这个人，天哪，他是我的配偶。听说有人到餐厅里面去说，哎，我看很像你，好像是我老公哦。对方说，哦，真的吗？我说是啊。那请问你有几个爱情？我都我刚离婚的，开玩笑，这是开玩笑的哈。那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是一种直觉，就是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哈，你就会有一种直觉，就是他你跟他之间他是有一个姻缘在的。我看到我儿子跟他现在的老婆是中学时代吧，他们中学时代，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跟我老婆讲说这个人是他太太。那经过很多很多年以后，他们真的结婚，而且他其实跟我们的关系都非常要好了。
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可以
直觉，
直觉
就直觉，我只能说
第六感。
其实是我们在讲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有太多我们脑袋上的判断，我们没有用我们的心去感觉他的感受，就是那种气场上的感觉。好，就是你觉得我今天会搬到这个房子，我会跟这个人做朋友，我会到这家公司做事情， 其实会早在几秒钟之前，你都要来到这之前，你其实是有 feeling 的，你并不是没有，你并不是不知道。稍微再去体验一下，就是你人生当中的重大事件，我的意思是重大意外事件。我不晓得你们啦，但是我自己的话哈，我在那一天我的确是知道的，我的确是知道。我常常问我一句话说，难道今天是一个转捩点吗？那真的就是转捩点，你很难讲，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说，除非你放下你现在的理性思维，不然的话你就比较难去感受。因为你的环境既然是你心，你的环境是你的心对外面的展现，对不对？所以你怎么会不知道外面的环境现在对应的你什么心态呢？你当然知道，只是我们很难用心去感受对方。对方可能你会发现，比如说像男女朋友啊或夫妻，你气得半死，可是对方不知道，你已经气到不行了，可是对方既然完全没有感觉，对方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你还以为对方是很高兴的，是不是？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事情怎么会突然间发生，其实没有事情是突然间发生的，它一定是已经累积的一段期间，所以才会创造外面的那物质环境嘛，是不是？可是我们比较不会去感受对方。那我自己也有这个缺点，好，我也有这个缺点，有的时候我也没有说去感受别人是怎么样，好，我还是有这个缺点，所以我目前来讲我会在这方面好好去努力一下。 对， 对，但是至少我知道我有这个缺点，对，
小小的不明显。
OK， 好，那赛斯一开始是这么讲的，他说我们身体对实质声音反应的程度其实远不如前值，也就是转移之后的内在声音的反应程度。你看这句话是不是讲一件事情，你对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个发生的事情是由内在声音所构成的，那你对外在声音的反应程度绝对没有你对内在声音的反应程度敏感吧？那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呢？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对外面声音的反应程度没有比对内在声音反应程度强。好，所以其实你去感受的话，你的确可以知道的。像有很多动物，它并不知道你在讲的是什么国语还是什么英语还是什么语，对不对？可它知道你的意思，对不对？它知道你的意思，而且它们对时间的抓取是非常准的。好，就是如果是一条狗的话，好，如果说每天四点钟它在这里，好，它等它主人的话，好，它就是一刻都不会差，它四点钟就在那边等你，很奇怪哈。所以这是就是它不是按一个物质上的时间，而是它其实是一个感受，时间这个时候到了它知道，然后呢主人的想法它其实是知道的。你说他看赛斯个人思想本质里面后面几章，他有提到他家的一些狗啊死掉，好，他说因为这些狗感受到你们家的悲伤的气氛，而且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对你来讲相对来讲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他的空间的，所以他们就决定自己离开。他说是你们的悲伤的气氛影响到他们，在他们的感觉当中，他们觉得说好像没有存在的意义的。那你想，如果连猫狗或者小动物都能够觉察到我们说内在声音，或者是说我们说内在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磁场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察不到呢？好，所以这就是一开始他就讲这句话。他说此外，他说像我前两集说过的，他还会对那些没有对等物的其他声音做反应。什么叫做没有对等物的？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有一个内在对等物，对不对？因为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心态，内在的一个磁场，所以才会创造外在的物质世界嘛，对不对？那没有外在的对等物的意思是，它在物质上它并没有建构物，换言之就是灵性的东西，所以心灵的东西。是神是鬼是什么东西，不管你怎么讲，但是它就是没有物质的对等物。 我们的身体也会对这个事情有反应。好，你去看猫狗对这个东西就反应很大。有很多人家里是不养狗的，为什么呢？因为听说人要走的那一天，他会一直在那边，我们叫做会那叫什么？对，那叫讲吗？故意怎么讲？哀嚎，对对。好，他说在染色体的结构中有很多特质，必须要靠特定的因子来启动。各位，这一点的话，他在610节他有提到这个部分，我把这个部分念给大家听一下，来回忆一下，因为这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说，等一下，我们知道我们人在成长的过程是按照遗传基因，按照染色体嘛，对不对？那遗传基因跟染色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赛斯怎么定义它的？在610节的时候，赛斯的定义是说，你出生的时候并不是一张白纸，没有一个孩子是白纸的。这已经做很多的科学实验了。那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就是对一个孩子，然后呢，前面摆3个苹果，好，那孩子就看到那个苹果，然后你把这个苹果盖上一个白布，拿掉一个，再把白布一拿开，只剩下2个，这孩子会一直盯着看，然后很奇怪，然后眼光一直在看，怎么变成2个？所以他有数，说这个哑巴，这个什么哑巴吃馄饨有数，
有数
一数看，
还
有数，他不会说，但是他会想说奇怪，我应该10个馄饨，你怎么给我9个？
叫做有数，有数，心里有数，
对，有谱，
有谱，
有谱，对。
看看小孩多大呀？
就刚出生的孩子，不会说话，对
，baby， 小 baby，
对对对，
比他还小，
对。那本书好像叫做什么？薛丁格的兔子，他就一开始提到这个实验他提到说孩子不是一张白纸，他做很多很多的实验呐。那我只是随便讲个例子，就是说。对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他应该什么都不懂，啊，应该没有什么太多字。可是你3个苹果变2个的时候，他会一直盯着那个奇怪，这个另外一个跑到哪里去这样子。好，所以他是有数字概念的。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的出生的时候不是一张白纸，你个体的特性始终潜藏在你的灵魂内。各位，你今天学到什么东西？你今天学到什么东西？学到的东西呢，它比你外面赚的钱要有用多了。因为外面赚的钱的话，如果人在天堂，就钱在银行拿不到。可是你所学到的东西，它永远会潜藏在你的灵魂之内。你今天学到什么东西呢？它永远跟着你走，跟着你的灵魂走的哈。这个藏在灵魂内的，属于你个人的一部分的这个历史呢，深深的刻印在你无意识的记忆里，这个叫做遗传基因。好，所以它不但潜植居在你的心里面，还以一种被解码后的模式存在你的遗传基因跟你的染色体里面，然后畅行在你的血管里面的血液。换言之，就是你今天学到什么哈，就算你下辈子再投胎重新做个小孩哈，你的血液里面就带着那些遗传基因，跟那个我们说的这个染色体。所以你说。你去分析一个人的基因或染色体，他是不是有人说人的染色体呢？你的基因可以从地球到月球那么长，然后非常非常难解，因为很复杂，对吧？那为什么会有这所谓的染色体？如果以像我们这种电脑设计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就是 programming 嘛。你的内在有一个 programming， 这个 programming 呢叫做基因，然后呢它就在。你的灵魂的深处，而且他你一辈子你先学了什么东西，他都跟着你的灵魂的深处在走，而且他深深的就变成你的一部分。好，对，
就像你就像个烙印
儿一样，对，像个烙印一样那充满在你的血液里面运行。那这里罗的注解是说，万一读者记不起染色体是什么东西的话，他说我在这里做个解释，染色体是一种极为微小的东西，微小到你必须要你可能用望远镜都看不到，在细胞分裂的时候，细胞核中的原型子 就分为我们说的染色体，而这染色体带有遗传因子，是一个人特质的蓝图。好，这是他的注解了。那你去看这个部分，就是说每个人，我们说奇怪，我怎么跟别人那么不一样？为什么我的特质跟你那么不一样？为什么我的天赋、我的一切、我的喜欢、我的一切都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你来的时候就带着你的血液里面就带着你生生世世所学到的、所记忆下来的这个东西，这叫染色体。是，没错，啊，所以呢，他这里提到哈，比如说我有一个我的人设体当中，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棒的音乐家，可是呢，我没有启动它，我没有用思维去启动它，我根本连看都不敢看，我从来不觉得我是的时候哈，他这里提到说染色体的结构有很多特质，必须要靠特定的因子去把它启动。所以你有天赋，可是你从来没有启动它。像我所知道的，有很多人，我们哈仙达有一个房子租给一个家庭住了。然后呢，前两天我们去拿房租的时候呢，就看到他，哇，怎么画这么漂亮？他里面画好多画。这个人呢，他一辈子都在煮东西去卖的，那什么叫做什么？XO 酱什么之类的，哦，他是靠这个来有，其实他从来就不知道他有这个艺术的天分。其实最近这半年一年呢，他才开始去学画。那么一学画的话，他表现出来的特质哦，很令人惊讶。所以我们的内在里面有哪些东西没有被开发出来？为什么没有被开发出来？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定位。什么叫没有定位呢？因为我们看别人需要我做什么啊。好，哦，有人跟你讲说，我高中毕业要上大学，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你要念电子系。我为什么要念电子系？因为电子系将来才有前途，对吧？好，哦，然后另外一个老师告诉我，我的舅舅告诉我说，你要念国际贸易。好，哦，当时呢，好，哦，我们那个年代，国际贸易是最好。他说，你其他科系都不要，什么学校都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念国际贸易。我还好没听他的嘛，如果我念国际贸易的话，现在大概没有饭吃吧。现在国际贸易比较难啦，啊，我干嘛要国际贸易？就打电话很方便啊 ，email 很方便 ，Facebook 全世界都通啊，对不对？你要骗谁啊？以前的话是说，哦，要到国外去要协会写 Telex， 我们那个 Telex 是要用写那个简码嘛，什么 ASAP 啊，对，然后就经过那个打孔啊，然后去送那个打孔。现在哪有这个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如果要看别人告诉你哈，什么东西，是你应该走的路，那么你当然就没有走你能走的路嘛，就没有经过定位嘛，对不对？好，我们为什么不敢走我们要走的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走自己的路是不安全的，对吧？好，我们不敢走自己的路，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定位。我要看啊，这个人喜欢什么啊，那个人喜欢什么，那我如果怎样会比较好啊？你不敢定你的位置。可是如果你可以开始定位的时候，你就会想说，你们怎么看我不好意思，我要做我自己。哎呀，我在我的能表现能表达的范围里面，我尽量去表达。那至于你们怎么看我？I don't care. I don't care. 没关系啊，我可以接受你可以用这种方式看我。你要批评我，我也觉得蛮好的，可以是你自己保留，我没有想要接受嘛。你可以看，你用这种方式我都会尊重，但是我不会接受就是了，这样子。好。所以呢，他这里提到哈，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说佛经里面讲到说，每个人呢，他都有一个本质具足的内在，或者是叫做自信嘛，哈。然后本质这个何其自信，本质圆满，没有错，圆满呢。可是你没有启动它，好，你没有启动它就没有办法去发挥作用嘛。所以如果这个启动没有了，那么潜藏在染色体的这个中的这个属性就 维持原状，不会改，好，那也不会发展。那什么东西呢？把你的原来的这个资产，好，你存在银行资产把它提领出来，然后能够继续再往前发展呢？我们本来每个人来的时候都有一个存款哦，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存款，这个叫做自信嘛。可是这个自信呢，因为我们没有去看它，然后也没有去提领，所以我们会维持原状。那内在因子把环互交织的基因跟染色体两组变在一起，什么叫做内在因子？思想。我们上一节课有上过吗？内在因子就是思想，思想把环互的基因跟染色体两组变在一起。所以呢，如果你用你的思想，可以启动你内心里面所有的你的能力跟你要发展的方向。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提到说，其实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你唯一的老师就是你自己。因为你来的时候，你的内在已经带了一大串你已经有的存款。如果你要别人来告诉你你怎么去提领你的存款，可以参考，但是不见得会提得到，因为他的内在因子跟你内在因子怎么会一样呢？所以因为你的思想把环互交织的这个基因跟染色体编在一起，组成了一连串连锁式的环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去看高一点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看。因为当如果你定位了，我不再漂泊了，好，我不再漂泊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先把这个部分先开发出来了？开发出来以后，它会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是说，你去看很多这个了悟的人哈，他各方面能力都被开发出来，他会变成一种连锁反应。我如果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那么这一方面的能力呢，我可以同理可证到所有我要做的那个部分去。比如说我菜煮得好，那我就音乐写得好，我就文章写得好，好，我就其他各方面生意做得好，我就其他方面都会做得好。为什么呢？因为同理可证嘛，叫同理可证嘛，好，或者是说一只动就百只摇嘛，你动了一只，其他都会跟着动啊。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什么地方你可以进去呢？比如说我要提领我的存款，对不对？那么你知道你需要的是密码嘛？那什么东西是最容易得到你的密码呢？就是最简单进去的那个地方。比如说我的特质当中有一个部分，比如说庆林好了，你会觉得说我对音乐的那个敏感度非常强，我对音质的开发很强。如果你去专注在这方面以后，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很多人帮你鼓掌，然后你会觉得说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非常有信心，然后很快乐。那这样的快乐，这样的信心会带动什么连锁反应？什么叫连锁反应呢？所有跟这个有关的就会触类旁通，你知道我意思吗？它就会触类旁通，然后它就可以应用到其他的方面去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赛斯在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其实有一个 key， 这个 key 呢，它在染色体里面，这个染色体呢，它带着你生生世世以来你储存下来的资产。好，那什么东西把它启动呢？是你的思想。怎么启动呢？好，怎么启动呢？他是说其实有这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编在一起了。那它就一旦你够得到它，它就会产生连锁式的反应。好，他说在这里我是慢慢的讲，那尽可能用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因为他知道我们不懂了。好，所以这些因子真的彼此交织成一个电信的模式。我们的思想本身它是一个电信模式，所以它是一个网路。比如说我觉得我喜欢音乐，或者是我觉得我好喜欢干净，但这个干净的背后它其实有一个网路的，不是你喜欢干净，干净背后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小的时候你不干净的时候，爸爸会打你，老师会骂你，或者是有一天你因为不干净，所以有个人指责你，所以有很多的部分呢，它藏在这个干净背后有一个思想的网路。好，这个网路呢，它变成一个电磁模式。为什么我们一个人移动我们的思想会那么难呢？因为它是一个电磁性的模式。好，那电磁性的模式的话，你要变它的话，你真的我们说思想黏哒哒的，你没有办法马上变，你要一点一点的，就是把它慢慢移动这样子。而这个声音呢，自己交织穿插铸成了这个模式。什么声音呢？内在声音。 也就是我们的思想。那体内的细胞的活动也激起了一阵阵细微的内在音爆。当我有一个想法，你说啊，先认识你们，我真的好幸运哦，我好快乐，我好爱你们哦。好，当我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个想法而已，它会直接的改变你身体的结构，因为它会在你体内产生音爆。那你为什么要自己找麻烦？为什么你要把所有的不愉快的感受都往身上丢？好，因为你只要你的，我们讲这样讲好了，所有的物质都由内在声音所控制的，所有的物质都由内在声音所形成的，而内在声音就是你的思想，而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呢？其实你就创造外面的内在声音，跟这个刚那个 Joy 讲的就是同类相吸嘛。好，我今天充满了爱，所以我身边的我都看得到爱。然后它会产生一个连锁式的反应，因为我得到你们的浇灌，我心中充满的感激，所以呢，我也不断的想说我用什么方式来回报，那是不是产生一个正向的循环？那如果说我今天好气这件事情，哇，这个人我看他就好讨厌，我觉得他这样不对，是啊，他也许有 99% 的优点，但是你看到的是他的缺点，那这个缺点让你心中产生不愉快，而这个不愉快又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就产生一个连锁式的反应，所以他就带动整个生命的形式变成一个内在的音爆，那甚至在影响你的身体。那因为它是一个磁场，所以当身体开始起变化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容易移了。好，因为它是一个磁场，磁场就是有连性嘛，有吸引力，有连性叫磁场嘛。好，所以这些声音会铸成这些模式哈，然后体内就产生音爆，这些类型的光，也就是对 电磁跟内在声音模式在加以冲击。所以简单的讲，按照赛斯的说法的话，物质的成型就三个东西嘛，一个光，一个磁性，跟一个内在声音，就三个东西。好，某类型的光对这个也有一个冲击了哈。那三个种合起来的话，会变成一个圆形。什么叫圆形呢？就好像我们在生产一个商品一样哈，那个叫模子。好，比如说我今天要做鸡蛋糕，那你怎么做都做不好嘛哈。如果说你弄个鸡蛋糕的那个样子，就把它倒进去，它就鸡蛋糕嘛，不是吗？就是叫圆形。所以什么叫圆形呢？你的内在声音、你的磁性、你的光。可是谁启动它呢？你的内在声音，你的内在声音。你的内在声音从哪里来的？你的内在声音会产生感受，感受会变成一个强烈情绪，然后强烈情绪会被你的想象力把它催化掉。比如说，我觉得说我这个人好漂泊，好，那当你这个漂泊的时候，你就想象漂泊的苦，然后就想象我去考古，然后我去哪里，好，然后我在外面，你看我跟着爸爸妈妈去流浪，我有没有那个漂泊的感觉？那个漂泊的感受就起来了，然后以前那记忆全部被拉上来，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好像都没有办法定脚下来，我随时都在流浪。好，那这种感觉的话，你会把那些记忆拖过来的时候呢，其实你心先有这个思想，有这种感受的时候，你怎么定下来呢？我大学时代写了一首歌叫做漂泊。对啊，大概记个几个音吧。
唱歌我们听吧。
流浪滋味家，一个温暖朴实的小窝，啊，无依的哈，算了啦。
那算
了，
啊，
全部都在
听，啊，都在听啊。OK， 好了，不因为我们在网络上。
没
关系啊。对，我是说，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心哈，它其实就是一种漂泊的。那我最喜欢听的这个歌曲呢是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因为我觉得说，哦，那个交响曲起来的话，我就是会跟着这个曲子，然后泪流满面这样子，然后完了以后就是觉得一种宣泄。好，但是问题是，我不能老是把我的情绪放在这上面，宣泄并不坏，把情绪的宣泄并不坏。现在问题是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给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我的内在的音爆是什么？我的内在声音是什么？因为我的内在声音在创造我的 外在实相，那是唯一真实的材料，不是你去找什么人，不是你去找什么工作，不是你去找什么富有，不是，是 你的思维是一个内在声音，而这内在声音它是一个磁性，而这个磁性呢，它是创造外面环境的唯一要素，唯一的材料，没有其他的，就是唯一材料。好，所以我也有那种那一段时间嘛，对啊 ，OK， 那他提到哈，这是一个原型，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原型就从中形成了肉体。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高兴是不是一眼看到他就很高兴？你看到这个人很忧伤，是不是一眼看到就很忧伤？因为你的肉体是那个模子倒出来的嘛，对不对？你在那个模子，你看到这个人就是，就看到就好苦了。好，因为他是那个这个原型从中形成肉体，所以呢，当在你的心中创造一个心灵形象的时候呢，他也是刚才所说的同样的特质所形成的。好，那我们来看哈，他说的心灵形象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心中的画面是什么？好，当你在想，比如说我在想工作，那我在想说哦，我将来会有很好的工作，然后我将来会怎么样？你是不是先一个心灵形象？我来美国的时候，我们老板跟我讲说，哎，你不要那么喜欢去美国，你在这边已经这么好，你干嘛去美国？因为我在台湾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嘛，那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呢？他想不通，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认为到美国去，是有黄金可以，台湾话叫滚了，就是可以去取这样子。但是坦白说，我是真的有这样想法，哎，坦白说，因为我觉得说好像我就必须要走这一条路，虽然我明明看不到这个，实际上来讲的话是没有，是不可能有的，对不对？可是我的感情是那样啊，我有一个心灵的形象，你知道吗？这心灵的形象它其实会带着你走。那换个角度来看，颠倒过来可不可以？颠倒过来的话，比如说我今天我想要找一个好伴侣，我可不可以在我的心灵形象先去建立？因为你的心灵形象本身是你的思维，是你的磁性，是你的光跟那个跟声波，对不对？你心灵形象去形成之后呢，你把那个变成你的感觉之后哈，很快它就会实现。好，那我们这边曾经办过一次的工作坊，那工作坊的这个就是说心灵绘图，就是把你未来最好的梦想把它画出来。然后很多同学画了以后就说，哎，奇怪，我那时候画的时候我只是想而已啊，怎么都实现了？我希望住在高楼上面，就像那边我买了一个高楼，那我先生怎样啊，先生什么怎样子。好，当然我说真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想象力它的效果跟它的那种功能呢，它远远超过你知道的这个范围了。但是现在重点是，实际的生活让我们觉得我们怎么可以有梦想？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白日梦，对吧？
变成乱想。
对，变成乱想。对，如果你在想，然后你的朋友跟你讲说，啊，你胡思乱想，对。但是问题是，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你心中创造一个心灵形象的时候，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同样的特质所组成的。什么叫同样的特质？原型嘛，你的模子嘛，你创造物质的模子嘛。好，所以那个模子呢，它会怎样呢？一个心灵形象会被光所浸润，然后具有电磁性的跟一个内在音声音的一个特质的模式。所以当你有一个心灵形象的时候，你就创造一个模子，就是你要的那个模子啊，你要觉得自己够资格可以要这样做。好，如果你的心灵形象好了，哎呀，我儿子都不听话，我儿子都不吃健康的东西，我儿子都啊，天哪，他好瘦，他完蛋了，那你的心灵形象是什么？那你这心灵形象是什么造成的？光、磁性、内在声音，这个连在哪里？连在你的思想，对吗？那你觉得这是胡说八道吗？为什么不试试看？好，你又不熟本，对不对？我们那个台湾有一家书店，活化人生老板叫何熟本，又不熟本的。你认识他吗？对啊，何熟本。我每次去就说，哎，帅哥来了。 看你的就去说哦，美女来了，要不要吃臭豆腐？这个家伙都是这样子哈，这是他做生意的方法。OK 啊，所以就某个说法而言，是个非常真实的说法。好，赛斯他是一个不具有肉身的能量人格元素，他告诉你说，我跟你讲，这是个非常真实的说法，就是呢，你要的那个模子，好，我们不是说纪宝盆要丢个东西进去吗？好，你丢黄金进去，它黄金出来；你丢美女进去，美女出来吧。那你有一个纪宝盆，而这个纪宝盆叫做心灵形象，而这心灵形象的组成是光、是电磁跟内在声音。好，那心灵形象是初期的物质，或者是叫做起初的物质。好，它这里翻译叫做初期的物质啦，但是英文应该是起初的物质，就是最原始的物质。所以你有一个心灵形象，它其实就已经有物质的雏形了。好，那这样的一个物质呢，它 组合的结构包括了电磁声跟光的质的结构。下面这一句话要注意，他提到说，当有这样的结构的时候，这个结构就自动的色华，使自己诞生成实质存在，或者是实质的具体化。啊，这个地方他停了很久，就是要你好好去想看看。今天有个模子，啊，这个模子只要有了以后，你不用担心，因为他自己会去找。你有一个模子，半年后我得到一个最好的伴侣，然后我富裕的不得了，各方面都很好。那你不是用那种担心器去催促他，当你这个心理形象成型了，而你也觉得说是应该这样的，那他自己会去诞生，自动会让色华，自己色华，自动色华诞生成我们的夏蕾小宝宝。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这个心灵形象的性质跟你身体组合的方式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关系。我们在学赛斯，然后呢，赛斯教的方法我们一样都不肯做，我们就把它当书来读，那就比较没有意义了。好，那如果你学赛斯，现在赛斯告诉你说，其实真正来说的话，是你的感受，你的心灵形象先有了，它变成一个模子，而这个模子它会自动去吸引，好，自动去吸引你所要的东西，它会自动成型。好，我昨天听丁山讲说，他高中大学毕业就可以当托福的老师，小林有个想法嘛，我很棒，没错吧？好，是啊，这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心灵形象啊，你认为我可以啊，那就是很快就有那个机会让你去填补嘛，好。所以电子、原子、分子，它都有各自独立的因子跟光子。那我们的身体，或者是说这个世界所有物质，不是电子、原子、分子组成的吗？所以当信息由你的神经末梢跳过去的时候，就会产生明确的声音，但是我们听不到，因为它是内在声音。好，这些东西很难解释。总而言之呢，的确是有你看不见的光，有你听不见的声音在影响你的身体。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你在睡着的那么一个 moment， 你会有一个音爆声。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验，有经验的人可不可以举手一下？睡到你睡刚刚要睡着那一刻，你会一个轰一声，然后就睡着了，就出去了。
睡着啊？
嗯。
那如果要睡着，怎么会听到声音？不是常常听到声音就醒过了？
那一样嘛，睡着跟醒来是一样的吗？
我会听到声音，对，然后醒过来。
对，
很明显的声音在
嗡一声，然后就醒过来，或者是嗡一声就睡着。
他倒是没有嗡
一声睡着，是不是？
逆着过来，
一样的啦。它就是一种声音嘛，但是这个声音的话，因为它奇怪，你们怎么会没有听到？一定有的，但是你们今天晚上稍微注意一下。你现在我先给你一个概念，你睡着的时候会有个声音，会有个音爆，那你今天晚上去试试看。好，你去看，你一定可以有这个经验的哈。
那个音爆是什么？
就有点像电子破裂的声音，嘣一声啊，然后你就睡着了，就 就出去了。但是因为你已经在睡觉，所以你只是知道有这个声音，但是你并不知道，就是并不会影响你的睡眠的。你们有没有出体经验过啊？都没有啊。OK， 那就比较难。
可在梦里看到的那个自己，就是初体经验嘛，其实。
不见得，因为你在做梦啊，呀，做梦你记得你的梦而已啊。
我刚才没有听到风一下，我
就你就睡着。
哈哈哈哈哈哈！那风声就是太累了，上班上了一整天。那是代表什么声音？
没有，他是跟你讲说，其实这是一种内在的声音呢、啊，就是你往内走的话，你换掉物质的部分的话，哈，它其实就是那种我们说它是一个转换，对，一个转换。所以你醒过来，你也会听嗡一声，然后就醒过来这样。嗯、对，那、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看你的配偶在旁边看你的脚这边，这样一抖一抖一抖，哎、嗯，那个就是。我们说出去，然后回来撞落地，砰一下，就飞机撞落地这样。
有时候会搅
到，对，
我们自己搅到
来。所以你在看，那其实你的，你的意识离开又进来，那不是音爆，那个是脚在抖动。对。所以我们形成一个模式哈、哦，那它这个经常在我们的周围上显示，因为我们的看不见的光，我们看不见的声音，我们看不见的这个这个磁性，我们其实自己并不知道，但是事实上是有的。好、哦，我不会骗各位啦，因为我这个对我来讲是，我几乎随时都可以，我要睡着，我就咣一声我就知道我睡着了这样子。
潜意识还
能。我真的有听到了，真的有听到。那你们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在讲说一醒过来的时候有嗡一声回过头来吗？一样的意思吗？不是啦，就是你有听到一个电子的声音。
我们醒过来的声音我们会记得。那你那要睡的只有你记得，我没有
人
记得。他
告诉你说混子结构、哦、会发出他自己的信息，除非你对准了那个频率，不然你会把它当作无意义的噪音，或你根本就不觉得。好，这是他下面这一句话了哈。他说，在你们的目前的这一生当中哈，你的身体其实是不断的被创造，好，你的身体并不是创造出来之后哈就自生自灭的这种机制，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哈，如果说你现在外面去问朋友们，他会说，嗯，那、啊、机器用久也会坏啊，啊，你家的电磁炉不是用久也会坏吗？啊，人用久了就会老啊，老了就是身体会不好啊。啊，骨头会不好啊，头发会白啊，光头会白，他会告诉你这样，对不对？摩托车骑久了也会坏掉啊，会旧啊，引擎会坏掉啊，车子会坏掉啊，
折旧啦，
对，会折旧啊，对不对？
易耗啦，
臭，
磨损啦，
所以那个嘣一声就是心声啊。
没有啦，他只是我们说视野的转换啦，啊，视野转换。它是转成一个内在声，因为你已经不在物质，你的意识不在肉体上嘛。你的我们说有四个身体嘛，第一就是我们肉体嘛，对不对？第二个是灵体嘛，第三是心智体嘛，第四个是你的内在本体嘛，有四个身体嘛。那四个身体带六就带那个四个意识嘛。四个意识系统我们之前有讲过嘛，我们有的身体意识，身体意识它是自己在处理它自己的，然后你有一个心智去控制你的心去控制你的身体。运作你的身体，我今天要去尿尿，我就走去尿，对不对？所以你的心去控制你的身体。可是当你睡着的时候，这个控制这个我们说的 astral body， 它没有在身体里面，它已经离开了。好，那就回到我们说的意识心，好，就是我们第三层意识心的系统，最后回到的就是你本体的系统嘛。那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个层次上的转换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你要仔细看，在每一步当中，它其实有不同的这种作用。那其实在灵魂永生里头他有提到，当你的脑波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你在阿瓦波的某一个阶段当中，阿瓦波它会有八个阶段嘛，在某一个阶段你可以做某些事情，你可以进入你自己的身体，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可以去疗愈别人，可以疗愈自己，可以做其他事情。 因为它在一个不同层次的话，它就不受物质的限制了。好，那假如说这个不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之前提那个Stammer 来，对不对？他的朋友就专门在写那个清明梦，对，清明梦。那清明梦本身它就有很多的例证，就是在清明梦当中呢，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呢，就一个梦回来就好了，全部都好了。Lucid dreaming 嘛，哈。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的身体，你千万不要想成说哈，像你家的汽车一样啊，里程数久了它就会坏掉，不是。他说身体不是这样的哈，他说很多思想邪派会认为说身体呢一出生的时候就被定义固定的 mileage 生命力，这部车20万迈那就要换啊，对不对？就是叫做生命力。好，然后生命力的话会越用越少，一直到耗光为止。你家的车子70万迈难道还不换吗？要该换了吧，人家会这样告诉你，对不对？其实不用，为什么呢？你的体内的原子跟分子真的，他告诉你真的一直死了又完全被取代，不是吗？蔡司讲说你的身体7年内没有一个细胞是原来那个细胞，全部都被换过一次，包括骨头。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你家的汽车嘛，它就不是一个固定的。而且当你一直心情很好的时候，你身体都一直很好，对不对？好，啊，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的心理不好的时候，你身体会跟着不好。所以你不要用那种想法，就是说我的身体用久了就会坏，有的人身体用久了会更好。对啊，我前两天在报纸上，不是啊，在 email 上看到有一个人在传那个叶曼老师嘛，的那个 message， 我那个老干妈100岁了，还能讲课啊？
100岁啊！
100岁啊！
他现在在哪里？回来了吗？
在那个 Bill 在那个哈森纳海斯啊，
就上一次在那边上，
对，我们在那边上课那个地方，对，
回来
了，对，对，对，啊，对，他说一天还可以讲3个小时，我没有去听他上课了，对，对，所以你去看呢，啊，对啊，我那上次传给你那个110岁那个中山那个叫大同区的这个任瑞啊，每天喝可乐长大的。每天喝可乐，然后是大同区最高寿的，所以你体内的原子跟分子真的是死了以后又被取代的，也就是随时都是 baby 啦。好，如果你今年是40岁，那么你吃的饭长出来的细胞就是40岁，可是你生的孩子他就是1岁，对吧？那奇怪，同样是你的身体，同样是那个幻做成的，同样是你的身体产生，为什么你的孩子就是1岁？为什么在你身上就40岁？为什么你的细胞就没有办法跟孩子一样的白？所以它不是物质嘛？它可不是物质吧？你的身体每一刻都被创造，不是吗？好，所以身体对感官带给它的外界声音跟刺激有所反应。我们身体就不断在反应，比如说啊，老了啦，哎呀，现在开始就应该是白头发，而且眼睛要老花了嘛，哈，哪有这个40几岁还不老花的哈？哎，骨头已经开始疏松，赶快去吃维骨力啦，什么之类的哈，对啊。所以这些反应情模式是很清楚的显示出来，而更伟大的多的互相作用其实是在发生，而这个部分呢，这个反应呢。只不过是其中我们被观察的一个小部分，你观察到的部分真的只是小部分，那个后面的部分，也就是说组成你细胞你血肉的这个原子分子跟耳朵听得到的声音跟你听不到的声音，肉眼看得到的光影反应。可是呢，他这里提一个例子，就是当你在危急的时候，你的身体必须要迅速移动，你的内分泌必须要有相对的反应，比如说血压要起来嘛，你才有力气跑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完全的改变跟前一刻的平衡状态不一样，你的肌肉要立刻处于一种警戒的状态，而整个身体要有足够的弹性以便应付全部的这个应变，这包括每一个细胞以至于最小的部分。假设你在马路当中突然间有一辆汽车快要撞上你了， 好像是无中生有，那你眼睛看得到，包括你眼睛看到你都还没有想，你全身的细胞就跟着反应。好，他说你看到这部车子，但是组成你的肠子没有看到，你的肠子有看到那部车吗？没有，对不对？你的心脏有没有看到那部车？没有。你的肌肉那些细胞有没有看到它？没有。那奇怪了，那他们怎么都知道？哦，他们怎么都知道呢？对啊，然后你整个身体的系统立刻被动员起来，你说哦，那就是神经嘛。哦，等一下他会解释神经。哦，你知觉到的资料，哦，就必须要立刻被转移，使得你的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要进入备战状态。你必须要仰赖把外界的刺激转移成一个内在的刺激，但是迄今为止科学家跟医生，哦，能追究到的只是这个资料实质的这个肉体带性质，就是我们个人。奇怪，你怎么会这样反应？就好，我刚讲的那个字，日本人怎么有可能在子弹打出来那一刻可以打到那个小米粒式的这个子弹？不可能，怎么样说都不可能，因为你没有时间，你没有时间反应。好，所以他们没有看到更大更了不起的一个互相作用。好，而且他这个很大声说的，很大声，很激动。他说也尚未了解这样的信息是如何被解码的真实故事。怎么被解码呢？他说你们谈神经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神经。身体里面是有神经，也是前面的这个提过的，是内在结构所组成的。原来我们的神经不是你以为的那个哦，这样会传达，然后会这样，不是，它其实是一个内在结构。神经它这里提到说是一个内在结构所组成。什么叫内在结构？内在声音啊，磁性啊，光啊，这三个东西组成的啊，哦，是内在结构所组成。神经围绕着，好，或者是说根本就不是说围绕着，它是从这个结构里面生成的。为什么人会有神经？为什么神经可以让我们甚至于比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更早一刻知道我们所处的危机呢？因为那个是内在结构啊。我不晓得这个对你们的说服力有没有很强啦，但是事实上有的时候你在怀疑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根本不是因为你眼睛看到的嘛。哦，就像我上次提到说我去雷卡河玩，我眼睛闭起来就是看到我撞到山，而且是雪山。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好，她说哎，想那么多，现在大太阳那个简直热到不行了，100度啊，可是到那边就开始下小雪了。等我车子开去绕湖的时候，雪越来越大，那等我撞到山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昨天那个就是现在。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几乎每一次，他很怕我讲话，他说你最好不要讲话，你这个叫什么乌鸦嘴，对吧？
讲好话。
不是，因为我就把我的感觉讲出来，我看到的东西讲出来啊。但是你想，我们这样讲好了，原来这些故事都早就编好了，只是你用你的思想把它启动而已嘛。
而且你
女儿
比较早感觉
到，
对，事实上
多，我讲你稍微敏感一下，稍微静下心来一下的话，哈。该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意思是说自己创造了，
是啊，但那个是在你的编码里面呢，啊。我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我种了一个桃树，我会一起怎么样长桃子嘛，所以我今天生成庆龄这样的人格，我会不会一起我去经验庆龄那个人格应该要经验的人生？会吧。如果你今天生成一个比如说像考古学家的女儿的话，那么你可能常常在埃及啊去看看金字塔，对不对？哎，那个时候哎，你种了桃子难道不长桃子吗？不会吧，
开桃花
长桃子，对不对？会吧。哦，所以你的人格本身它带了很多故事，而这个故事呢它本来就会被你经验到。那现在问题是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然后你开始觉察你的思维的时候，你其实很多的状态你可以跟着你的思维去改变，因为组成它的就是有一个原型，这个原型就是你的思维，你的思维变成内在声音，内在声音会产生一种电磁性的作用，然后有跟光起作用之后呢，它会形成原型，而这个原型它就会形成物质，它自动会形成物质。为什么你会碰到贵人？那本来贵人就在那边等你啊， 为什么一失职成千古恨？不是啊，千古就等你这一失职了，对，等了好久了、啊，什么时候等耶稣上十字架？很久以前那个犹太人就有这样的传说嘛，对不对？一个救世主会钉在十字架为大家怎么样？早就有这种传说啦，不是千古等你这一失足吗？对啊。
你刚讲的这种说预测，就说前一天就有那个形象出现哈。
对。
我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常常有这种事，比方说明天要跟人家 couple 去 Orange County 啊什么，那我今天晚上就梦到我的车哈，就是不是车祸，可是接近，就是卡到那个不知道什么样，隔天真的一样的事情就发生，然后那个联考的分数哈，明天要放榜哈，我今天晚上就知道分数。就我梦里面那个分
数
几个
字
就在那
更好玩的是哦。
可是现在那个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反而有这种。
对，因为你年纪大之后这些想法哦被你的理性压制住了啦。
还是说我不喜欢那样的感觉？
不是不是，你已经
知道多难过。
太理性了。
哦这样。
对。
所以
一般来讲，像李士成在写那个手指头四字，对不对？他就是说七年起之前。就14岁以下的孩子，稍微一两个小时训练，大概都能够开发出这个能力。然后李士成还讲了一个故事，好、哦，他说有一次呢，换榜，联考换榜，榜首第一名，问他说你怎么会考这么好？他说因为前一天晚上这试题我都看到了。你上过一次吗？他没有偷看呐、啊。他呈现在他的意识里面，呈现在他梦里面吗？
莫拉斯
也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不在物质的话，就在我们说的心灵世界嘛。在心灵世界的话，它其实是相通的嘛。那其实他后面这一章的后面，他提得很清楚。你等一下看，后面很精彩，稍微耐心一下。虽然我们时间不太很多了哈，稍微耐心一下哈，所以他提到他说我们说的神经啊，神经其实就是由这些内在结构所生成的，就是你的思维所生成的，你的思维可以生成神经，你的外在感官是思想所生出来的，你了解吗？不信的话看看哦，刀子割到的那一刻，你如果不知道你不会痛哦，然后开始看到割到了血出来就哇好痛，然后觉得好痛的时候就很痛了，是不是？
有时候撞到也是这样子，
是撞到
感觉就看到了
哇就痛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感官，其实我们为什么那个感官呢？因为你有一个思维，这个思维让你产生一种感官，感官其实可以保护你，好让你不要过头于某些部分，不然怎么会有一个，你说人生下来有个感官呢、啊、那么痛干什么啊，是不是？所以你也想说其实我们的神经它是由内在所生成的，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哈，为什么癌症病人会那么痛，痛到会打麻会不苦，你就可以知道他心痛了。你知道他心痛吗？因为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我自己的弟弟啊，我知道他很痛啊，但是我知道他是心痛啊，你了解吗？当你假如说去看到一个真的心中疏解的人，他其实走的都还蛮平安的啦。好，就我的亲人的过往当中，我感觉到是这样子啦。那以前的人其实不会那么痛，现在的人好像比较痛，好像是生病的状态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这样讲说，其实我们的感官其实是由内在所生成的。那我们学到赛斯了解这一点以后，当我们很多事情慢慢看得比较透彻一点，其实这个对我们是有帮助的。然后他说这个结构呢，它是外来的资料，我们的想法刚好相反了。我看到外来资料，外来资料呢，解码成内在的信息，从内在的信息当中呢，内在的用会解成内在的方式，然后呢，它以前面说的内在的声音、光跟模式被解码出来，解码以后呢，变成可用的资料，然后才变成你的细胞、原子、电子所能用的资料。我们的思维方式刚好相反，对不对？因为我看到钱，所以我就想减，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好吃的我想起来，但是其实它其实刚好相反，就是你外在的信息解码成你内在能接受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把再把它化成你的细胞能接受的资料，这是赛斯告诉我们的。那你信不信那我不知道，但是他是这样跟你讲的。好，也就是说物质的部分它其实是一种投射，它只不过是一种情感内心精神性的投射，而这个投射呢，它用什么投射呢？它用内在声音，也就用思想投射的。所以为什么是一切唯心？当然一切唯心嘛，因为心是内在声音啊，是构成思更构成外在世界的一个原始资料啊。好，然后他这里有提到，他更证明这一点来给你们给大家来参考哈。他说进来的信息呢，被传到他所应该传到的目的之前呢，其中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时间消逝，并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层面。有没有很奇怪？他没有时间差，比如说车子要撞到我，或者是说这个打火队队长进了这个房间以后，他根本不是判断，他就立刻下令说现在赶快大家都撤退。好，这个东西哈，它出现了一个时间差，就好像我说日本的武士去砍到那个子弹，对不对？根本不可能嘛，时间上是不可能做到。他发现了一个时间消逝的现象，而这个消逝呢，它并不在任何层面，因为在任何层面，在物质层面，你一定要需要时间。子弹打过来多快，我出刀要多快，我才能打得到这个子弹。可是发现时间消失的现象，子弹打出来，时间不可能有，但是你打到了。好，我们说一种凭直觉或者凭你的感觉去做到这件事情。好，你会发现到说这里有一个实质的时间消失，而这个时间的消失呢，既然不存在任何层面，这表示什么？表示根本就在那边呢、啊。它只不过内部运作的系统，它不是外来的事件，本来存在那边，那只是这件事情发生本来就是它的意料当中，它不要时间呢、啊。去想想看哦，好、哦，他说这个时候等肉体开始有反应的时候，内在模式早就反应过了。我要武士刀抽起来要砍这个子弹之前，我的内在根本就反应过，而且我已经砍到了。他发现时间消失的现象。好，那他用这个地方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你以为的肉体反应或物质反应其实不是，是先在内在里面先反应过了。好，内在反应的你用肉体去反应，不好意思，你抓到尾巴而已。好，你刚好抓到他的那个松鼠的尾巴。所以他说这内在反应必须并且永远必须要比肉体的刺激反应抢先一步。我们内在的反应，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知晓，它其实比你肉体所要反应的要再抢先一步这样子。好，那为什么呢？他说这个由内在的光、音跟电磁性组成的这个无形的身体率先反应。你的身体是什么组成的？你很清楚吧？你的身体不是原子电磁造成的吗？是啊，那它是那个磁场，是啊。那他先反应了，好，所以他说事实上呢，引发了随后身体上的反应。好，所以这里永远有对外刺激的一个转移。什么转移呢？就是我把外面的刺激转移成内在的信息，然后把内在信息启动它。好，然后被科学家观察到的那些时间消逝，当然发生在肉体上的，他把眼睛蒙起来。好，因为这些信息越过神经末梢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所引起的，因为不可能有那样的时间。好，所以那个转移是同时性发生的。好，所以他说那他这里有做一些神经突触跟神经的末梢的一些解释，那我们就不去解释这个部分了。他说回过头来看一下那些几乎出车祸的情况，那件事包括那辆车以及他的驾驶以及那些不确定的险境，他说全部都是以你肉体看不见的另外一个结构存在着，不是千古等你这一失足吗？对啊，千古就等你这一失足，他等在那边。好， 所以你眼睛能够看到的是一个实质的结构。好，那可是那件事情也同样以刚才说的方式存在着，本来就存在着。你出去，或者是你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或你碰到什么样的人，那个部分呢，它就是存在着。因为那个东西它跟你是有一个生命学习的一个相互的关系，也就是说呢，它存在于一个看不见的光、听不见的声音以及电磁所组成的一个实相里面，它先存在。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干嘛要愤怒？你干嘛要遗憾？你干嘛要伤心？都不用，因为它早就存在那边等你。那为什么它存在那边等你？因为你送出了一个内在声音。你的感受产生思想，思想送出一个内在声音在那边等着，等着你去体验。你既然 要喝酸的，好啦，那就酸的给你喝一喝。你现在要吃苦的，好啦，这苦的就这一杯给你吃，可以喝嘛，就 苦酒满杯嘛，哈。所以在有意识的层面上对实质资料做反应，因为它存在那边嘛，哈。那当然你会看到咯，比如说有噪音啊，有车子来的声音啊，有汽车逼近的这些视觉效果啊，可是那个景象或事件的整个这个内在事实呢，却立即被我们所谓的内在感官所感知。好，所以感知它的不是你哦，不是你的眼睛哦，啊，你也没有办法用你眼睛看，你的胃没有看到啊，你的分泌没有看到，它就全部都起来了。好，因为内在感官就对我说过的那个方式呢，是对内在反应、内在模式反应。你有一个内在模式，啊，用内在感官去反映它啊，你不会用外在感官去反映它，啊，所以事实的资料经过神经末梢传来的时候，必然会发生时间消失的现象。这代表什么？代表感知的光谱当中有时间性的那一端，你有一个非时间性的那一端，你有一个时间性的那一端。好，时间性的那一端反应比较慢，非时间性的那边比较快，所以这边先感应，然后传到那边去，所以它就这个叫做 spectrum。Spectrum of the perception 嘛，感知的一个光谱，对对，所以由于你是一个对等，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物，所以你的感知的内在层面必然有一个实质对应面，就是他说的那个 spectrum， 你有一个有时间性的感知，有一个无时间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物。好，但是呢，要不是你有这些内在的网络，你根本就不会有物质性的觉察或身体上的反应。因为你如果观察你的眼睛的话，佛经上讲到说眼不自见眼根，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事情，那个眼睛不应该是有那样的反应。 你看你要去做一个镜头看到对方，然后这进来以后，然后能够传递到全身，然后有一些思维产生一个感觉，然后看，哇天哪，你怎么做？你不是一个内在网络，不然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内在网络的话，你不可能有那种物质性的觉察。你要打一只蚊子，那蚊子好像比你聪明，对不对？你打不到它嘛，奇怪，它有眼睛吗？或者是它有八般如意，就是打不到它，因为它有那个内在网络嘛。对啊，所以在你用肉眼去看任何东西之前，先透过你内在的管道去看见它。好，所以内在的感知发动了外在感知。所以当你身体经验这个移动或活动的实际事件的时候，事实上你是对一长串的理解的尾巴有所觉知而已。我们的觉得说，哎，我知道这件事情，其实那是什么？一长串的内在的理解的一个尾巴，你看到尾巴。哦，他说我是说呢，所有外在事件，包括你自己的身体，从里到外，所有的物体的显现，全部都是内在的结构对外在的对等外在的结构。你看到的都是内在的结构对等出来的外在结构，而内在的结构全部都由内在的声音以及看不见的光以及组成它的电磁模式所组成的。好，所以那么呢，在你有时间性的感知的层面之下，每一个物体跟事件都有这种方式存在。我们知道时间，因为我们的感知速度比较慢，所以我们觉得有时间上的过去，可是在内在来讲，它根本没有时间。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该发生跟它发生之后，它是同时发生的嘛。学生心理人都有一句话，就是时间是同时性的嘛，所以你当小孩子的时候跟你现在成长，它其实是同时性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时间性啊，都是一种内在感觉啊，你的感觉没有变啊。如果你觉得漂泊，你现在还是漂泊啊。 它是一个内在的感受，而这个内在感受它一直都带着你。你觉得说我好像都一直没有那种踏实感，那你就一直没有踏实感了。我觉得说我有某些感情，其实从小到现在你都有那种感情，比如说孤寂感，那你本来就一直都有孤寂感，你哪个时候没有孤寂感？都有啊，对不对？是那个感觉让你过这一生呢、啊。好、哦，所以那么在时间的在存在于相互作用的模子里面呢，有一个物质的层面，好像你是跟每件东西是分开的，其实不然。这句话很重要，各位。你好像跟每一件非你的东西是分开的，其实不然。好像在皮肤以内是你，皮肤以外都是别人，对吗？可是他说其实不然。好，在你实际的生活当中，你会认为说本来就这样子啊，想当然而就是这样子啊，没错啊。哦，我叫 Charles， 那这里以下才是 Charles， 你们不是叫 Charles 啊。啊，你想当然，但是他说，在我所说的内在层面上，所有的物件跟所有的物体是彼此相连的。这里现在你在发动一个东西啦，我们在五分钟就结束哈，我再有点赶了哈，再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如果说其实不然的话，其实不是你的皮肤以下才是你的话，其实如果都是在内在层面跟所有事情都有相连的话哈，那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改变你的感受，提出你的恳求，好，不要太多抱怨，因为你只要 改变你的感受，提出你的恳求的话，你的他这里提到说，其中的一个动作改变就会影响另外一个，不是吗？你干嘛去外面追？你干嘛去外面寻？你只要你的感觉变了，它就是变成一个模子，它就产生一个内在声音，就产生一个磁性，就产生一个光。然后这个东西它既然是相连的，它就自然而然会引到你身边。哦，拇指姑娘那么小，就有一个拇指王子会跟她搭配啊。哦，所以其中的一个动作改变，你就会影响另外一个。你会认知到某些改变而对之反应，而好比在几乎同车祸的例子里面，也就是说你只要自己变就好了。我的感觉变了，我的外面环境变了。哦，不是你要别人变，因为你要 control 的部分，你想要去 control 外面的世界符合你，你很难啊，因为你的感觉没变嘛。可是如果你那个，他这里告诉你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根本就不是你觉得的这个皮肤以下是你嘛。哦，大家都连在一起，你只要一个东西改变，那既然是镶嵌拼图，那你改对方不就改了吗？你根本不需要去要别人改，你只要改自己就好了。但是不管在意识上你对这个活动有没有觉察，它都会经过内在管道来改变你的身体内在环境。那下面这一句话是个福音啦，他说你的思想跟信念有同样一类的一个内在实相，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内在管道，所以呢你能改变别人的内在环境。一对吵到不行的夫妻呢，其中的任何一方改了另外一边的话，哦，基本上会因为环境改变而改变。好，那你会说，那你不是说你创造你的实相，他创造他的实相吗？那你怎么有可能改对方？不是你改变对方，是你改变内在环境。好，是你改变，因为什么？假如你跟他是合在一起的话，你改了他不改，那要怎么办？对不对？他其实是一边动，另外就跟着动，因为它是一个 连在一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磁场嘛。好，所以前面说的那个危机哈，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它最初是一个心灵事件啊，当你有个危险的时候，或者你碰到一个事件的时候，它其实先是一个心灵事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啦，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要怕我今天什么得到什么病毒，到外面飞机会失事或什么。那个东西如果不是个心理事件，它根本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什么一波啦，哦，一波也良好，也蛮好，两波也没关系，嗯，它拉不到你哈，哦。那么以你们的话来说哈，它在还没有实际具体化之前哈，或者是没有被人家看到对视反应之前，它存在于这个没有时间性的这个无时间的实相里面。换言之，就所有的时间都在你的内在的实相里面。是你的声音让它活化，你的内在声音让它活化，所有的故事都存在你的内心里面， 是你的思想把它激活，你的染色体、你的基因都存在你的内在里面，是你的思想把它激活的。好，那所以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思想本身呢，它就是万宝山的聚宝盆啊。那是要是不是叫什么？那叫什么？忘了它的名字。哎呀，它就是聚宝盆嘛。哎呀，好，他这里提到哈，这个地方我们把它上完哈，因为它是有相连性的哈。他说，透过你的信念、你的情绪跟你的想象哈，由内在实相被推到外面的实相里面去。所以外面为什么会畸形？外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外面为什么这不幸的事情或很幸运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因为透过你的信念。什么叫信念？你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还有你的情绪，我现在是觉得说啊、哦，我孤单，好、哦，啊，再来就是我的想象，哎，我既然孤单，我就想象我以后老了怎么办呢？现在哎呀，都找不到外面找，然后别人都不理我，根本这个地方我应该要去找什么地方才会有比较适当的哈、哦？这东西都是想象，因为它会发生，它就会发生，它会以内在的实相会推到外面的实相里面来。好，因为你看不见信念跟情绪跟想象。你要看见的是这个东西、哦、最近我们在上公众号，我们一直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从你的感受去看你的想法，从你的想法去看你的需要，你只要提出需要，你除非你真正确提出你的需要，基本上你的需要都会被满足，因为当你看到你真实的需要的时候、哦、你已经能够看到你我们说的内在声音了。好，那透过你的情绪、你的信念跟你的想象，它就会被推到外面的实相里面，因为我们是看不见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所以最对这些特质，对你似乎是不像是一个实质的东西，什么信念啊，什么想象啊，什么情绪啊，那叫讲什么？那个不是都很抽象吗？那只是你的想法就想，可是呢，他说。在实质的层面，你只能看到一个情绪的后果，你好像没有办法握这个石头，像石头一样把你的情绪握在手上，对不对？但是他说这里提到很重要，他说你的想法代表你的心灵意图，而它滋生出情绪感受跟想象，而触发出内在的模式。好，你的想法是一个心灵的意图，而这个意图会产生情绪感受跟想象，然后情绪感受跟想象会触发内在模式，啊，内在模式就是物质的原型，所以他们是行动的动力，是所有内在事件外在化的途径，是透过你的思想。好，他们是形成的受到指引的能量，是内在以外在实相模式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你的思想它是一个成了形的能量，所有的实相都是从中而变成一个大创造力的一部分。他说好，我讲到这里我都不想讲了，我已经词穷了，好，再讲也没用，挥笔墨所能形容的。好，他说呢，作为一个有形体的生物就是我啦，好，想象情感是你拥有最浓缩的能量，你要能量嘛，对不对？不要到 Sedona 去，好，你不要到哪里去充电，不需要。想象跟情绪，想象跟情感是你拥有两个最哦，我觉得他应该讲十个最，最最最最最浓缩的能量。你要有能量，你要这个能量去创造你的物质。那么他现在告诉你，这就是他在这里的一个实际的教导哈。对一个有形体的生物，你的想象跟你的情感是你最最浓缩的能量。任何一个强烈的情感都有它带有的能量，你有一个情感，好，那就会带有这个能量。这个能量有多强呢？他用一个比喻哈，就好像把一枚火箭推上月球所需要的能量还要多得多。你一个强烈的情感，好了，这辈子跟你了。好，假设这样讲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决心跟这个想法哈，它比一个把火箭送到月球还要多得多的能量。好，他说情感所做的不是把一个实质的火箭推上去了，而是把思想 由内在的实相向外推，然后穿过有形跟无形的这个障碍而进入一个客观的世界。他说这可不是小事一桩哦，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像这么一节课哈，如果你听这个我的剪辑录音的话，大概只有14分钟吧。那我要赶的这样拼命赶，还超过20几分钟嘛？哦，但因为我前面都在聊天呢，哦，所以比较抱歉。但是我觉得这个不 一气呵成的话比较好，哦。但是你要想，他解释的很清楚，哎，他把物质的形成写得很清楚，然后告诉你神经是怎么来源的，基因跟那个染色体是怎么回事。那，啊，你的思想它是怎么带进来的？啊，你的感觉它其实都存在那边，你怎么把它激活的？那你现在你要拥有能量吗？我们不是说充满了活力跟勇气，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嗯，你讲得很好，我们都喊口号，可是那个是什么呢？那是你强烈的情感。我一个强烈的情感，这强烈的情感来哪里呢？从你的思想来的，你的思想就会产生情绪，情绪感受跟想象力这三个东西，情绪感受想象力会带变成内在声音，会变成光，会变成磁场，而这三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制造物质的模子。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了，谢谢各位。